我们一起来读主的话。我们打开马太福音，我们要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8到4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2节。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想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一个地方要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属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应许，我们若奉着你的名聚集，你就要与我们同在。若是你不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聚集乃是枉然。若不是圣灵对我们讲话，我们读你的话也是枉然。我们实在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多的认识你自己，好叫我们被你的美丽所吸引，好叫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求你分别为圣，洁净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相信在聚会当中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对于这段圣经是比较熟悉的。那这段圣经出自马太福音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段落，叫什么？登山宝训。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有一个名字叫登山宝训，那就是主耶稣来到山上，他给众人，特别是他的门徒，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教导。那这个登山宝训呢，在英语的世界里，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叫天国的宪章。宪章就是宪法，天国的宪法。哎，这个名字可是有一点来头哦。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宪法跟其他的法律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其他的法律它规定它的百姓，这个国家里的国民啊，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你做什么事情应该按照什么规则做，不可以破坏什么规矩，如果你做错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这是其他的法律，但是唯独宪法是不一样的。宪法是什么呢？宪法是介绍这个国家的原则，介绍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它不是一套具体的操作规程。宪法是一个对于一个国家最最本质的描述。所以马太福音的5、6、7、3章被称为天国的宪章，登山宝训。他在说什么呢？他在对于天国有一个非常根本的描述。那登山宝训里有一句话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一段话，但是大家也很熟悉，是什么？人的义，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怎么样？断不能进天国。什么叫断不能进天国？就是肯定不能进天国。什么样的标准可以进天国呢？ 就是一个人身上的义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在当时耶稣的年代，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人，哎，你们中间谁是最棒的，谁是最好的，他告诉你说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我们中间最好的最棒的，他们的行为最规范，他们最懂圣经。那所以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在大众的标准底下，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社会当中最好人。但是主耶稣却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你们的义如果不超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当时的人，他如果听见这一句话，他们会怎么想？我们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还要再棒，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最努力都很不容易达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标准，我们要比他们还要棒才能进天国，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讲，他们听了什么感觉？他们听了就更不是滋味了。因为我们、哦、我说我们是文士法利赛人的哈，我们已经是这个社会当中的精英了，别人都是要按照我们的生活来标准，结果我们怎么样还不够，我们已经按照严格的按照圣经来生活了，结果呢还不够，我们还进不了天国，不是进不了，是断不能进天国啊，是肯定不能进啊。所以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要想想他带着那个情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主耶稣花了很大的一段的话，他在给你解释为什么人的义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你不能进天国。那这一个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呢？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非常大的一个段落，今天我们只看见这个段落里面的一小部分，那38节到42节。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段落呢？是因为如果我们回家你有机会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话，会发现有6个段落，有6个地方啊，都是从你们听见有话说开始的，或者你们听见经上记着说。那这个有6次，这句话出现了6次，那就说明有6个段落来解释圣经里跟旧约相关的律法，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非常在乎的那一个义。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按照圣经来教当时的百姓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权威啊。神的百姓如果想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他们要去问谁？要去问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除此以外没有权威了。但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讲了这一个登山宝训，他其实在告诉所有的听众，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确是在教导圣经，但是有问题。你怎么知道有问题呢？因为每一次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说完了以后，后面肯定带了一个转折词，叫什么？只是。这说明什么？前面的对不对啊？ 不对，后面才要讲指示。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虽然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生活上别人看为已经是最好的了，虽然他们讲圣经已经是权威了，但在主耶稣的标准下面有一个指示。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一节圣经，这个引用啊，不是编出来的，它出自于哪里啊？它出自于旧约圣经，对不对？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过三次。出埃及记21章讲过，利未记24章讲过，生命记19章讲过。有一句话讲，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摩西五经在这一句话上就讲了三遍，分别在3卷书里面都出现过，说明这一节圣经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神讲的这一个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我们先稍微来思考一下，这节圣经在旧约里面到底在说什么。那我们不用去翻，我跟大家解释就好了。首先，这一节圣经是专门交给审判官的。哦，很重要，记得哈，画重点敲黑板啊。这一节圣经是交给审判官的。也就是说，两个人如果之间打官司，说啊，你欺负我了，我欺负你了。这个审判官要按照什么来审判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有一点像每个国家的刑法。刑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惩罚犯罪的人。哎，但是刑法也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要保护这个犯罪的人。哎，你怎么刑法保护这个犯罪的人呢？就是让这个犯罪的人受到刑罚的时候啊，他不多过于他该受的。所以在很多地方的刑法里规定啊，这样的人应该受到几年以上，怎么样？几年以下的刑罚。哎，为什么要有几年以下？是他要受到保护，他不应该受到多过于他应该承受的惩罚。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于一个审判者来讲，要求这个审判官什么呢？他需要公正，他应该让一个犯罪的人得到惩罚，但是他不能过度惩罚一个犯罪的人。那这个是限制公权力。如果公权力不受到限制，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他的国民看了外国电视剧就被枪毙了。大家听说过这个新闻没有？这是什么？这是不受限制的公权力，这个很可怕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一旦有一些人他被赋予了公权力，神说这个公权力是要受限制的，不可以按照这个人的喜好乱来。古代的帝王有生杀大权，他不只是杀犯罪的官员，他可以杀人家的九族上下五代人。那这种绝对的权力就造成了绝对的腐败。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一个人不只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会发生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欺负我，打掉了我一颗牙齿，现在我可以决定怎么样来报复他，你会怎么报复他？你说你先过来啊，你打掉我一颗牙，我也非常准确的打掉你一颗牙。大家有没有吵过架？我想你不一定都打过架，但是大概都吵过架吧。你吵架的时候，人家说你的时候，你会非常准确的按照一个标准去说别人吗？还是你肯定会很生气，你过度的去羞辱别人，你肯定会讲很多气话，对吧？所以如果一个人和人的关系当中啊，没有一个限制的话，会发生什么？会发生邪恶，会根据每一个人内心当中的那种公义的标准呢，会不断的扩张。当一个人欺负我，伤害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受欺负了，我的公义得到伤害了，我需要让公义得到这个满足，我需要报复，那我的报复肯定会多过于别人原先的伤害。那翻到对方身上呢，再继续，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雅各的有一个女儿被人家玷污了，那这是一件很邪恶的事情。结果这个女儿的兄弟，一个叫利未，一个叫西面，他们干了什么？他们把人家一个城都杀了。哇，你想这个真的是过分了，对不对？但是当你如果去问利未和西面，你们怎么可以做这么过分的事情？他们会怎么回答你？哦，因为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做了某某事，所以他们这个是罪有应得。他们用了非常极端的，其实是更邪恶的方式来抵挡邪恶。夫妻之间有没有吵过架？如果别人问你说，哎，你怎么样这样说你的老公，你怎么回答？哎呦，我老公怎样怎样，对吧？好像大家回答都是一个模式的，世界上的人好像都是一个妈生的一样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因为他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就是圣经里所剖析的这一种人性，这一个人性是需要被限制的，无论是公权力还是私权力。所以神把这一节圣经放在摩西五经里面，他还不只是告诉人说你需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对待人，神其实希望人更能够明白啊，在人间，在我们和我们人际关系当中啊，他是没有绝对的公正的。你说你骂人家一句，别人骂回你来，谁比谁更好，谁比谁更差，你可以怎么报复，你不可以怎么报复，在人间呢，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每个人都觉得我自己喜欢怎样就好了。所以这句话其实是给神做见证。什么叫给神做见证呢？就是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是非恩怨带到神面前去，当神给你一个公正的标准答案的时候，谁还能有意见？我们将来有一天，我说信耶稣的人哈，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问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可不可以跟主耶稣讲，因为某某人，谁有这个胆量跟主耶稣争论这个事情？ 没有的。所有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只能按照自己的行为心思受到主耶稣的责备，受到主耶稣的奖赏，对吧？这个都可以。你不可以，不可能在耶稣面前去怪别人说耶稣是他，不行。那这一句话是告诉我们神有绝对的公正和公义，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在人间呢，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恩典来限制我们的邪恶，否则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做得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法利赛人在当时，当他来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在律法上的解释就变得非常的律法化、私人化。什么意思呢？在法利赛人的世界，他们是非常讲究公平公正的。这句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本来的意思是说，别人打掉你一颗牙齿，你如果报复，你最多只能打掉别人一颗牙齿，这个是上限，上限最多。但是在法利赛人的世界里面，它变成了什么呢？它变成了，如果别人打掉你一颗牙齿，你也应该打掉别人一颗牙齿。它变成了下限，本来是最多，现在变成了应该。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你应该去这样做的执行标准。本来这个圣经是帮助人学会如何限制，现在在他们的眼里变成了你要去如何报复而不越权。本来是强调限制自身的权利，现在是强调了自身的权利。大家能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本来强调是限制我的权利，现在强调了自己的权利，这个方向啊，完全相反了。那我们每个人对待这个权利的态度啊，是不一样的。谁喜欢限制自己的权利？没有人。谁喜欢强调自己的权利？所有人。小孩子啊，特别是在西方社会长大的小孩子啊，从很小开始就会强调自己的权利了。你养过孩子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不行，你没有这个权利，我有这个权利，听过没有？我们家小孩从小就会开始讲这个话。人很喜欢强调权利，人不喜欢被限制权利。那当然，法利赛人也把这一个本来属于公权力的一个律法变成了私有的权利，变成了一个普遍的操作，变成了一个人对人之间的一个态度。所以当主耶稣过来想要把天国的原则告诉他百姓的时候，他就讲，只是我告诉你们。说明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引用了一节圣经，是摩西五经里的，但是他们对于这节圣经的态度是错误的。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后面讲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很多年，我信主的很多年， 当我读马太福音第38节39节的时候，我一直没有读到啊，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话。我每次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天然的反应就是哈，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由他打。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现象，好像后面那节圣经比较有名，对吧？前面那几句话好像就略过，没有关系的。不是的，不要与恶人作对，是主耶稣解释这一句话整个这一大段的总体，不可以没有这一句话，因为没有这一句话，后面的那些例子就没有一个起点。后面所有的例子都是在讲什么叫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英文的翻译啊，非常的直白。如果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原文的这个翻译拿出来，直接翻译成中文叫不要抵挡邪恶，你听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不对啊。我想问问所有在座的基督徒，你相不相信基督徒是应该抵挡邪恶的？当然是抵挡邪恶的，基督徒怎么可以不抵挡邪恶呢？神的百姓如果不抵挡邪恶，那这个邪恶还不更加的横行霸道吗？当然我们抵挡邪恶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有遇见邪恶，我们是需要抵挡的，这是天责。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不要抵挡邪恶？要理解这句话，就应该明白，解释任何的一节圣经，是不可以脱离语境的，不可以脱离上下文的，不可以脱离整个段落的。不要抵挡邪恶，你绝对不能理解成我如果我遇见邪恶我不抵挡他，我顺从他，我纵容他，我包容他。不是，因为登山宝训的这个第五章是从天国的八福开始的。天国的八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一个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连续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他遇见了邪恶，他不会在血气的里面去抵挡邪恶，他有谦卑的心，他有温柔的心，他有虚己的心，他有怜悯人的心，所以他就不会有那种天然血气和报复和冲动的抵挡邪恶。所以这里不是叫我们不要去抵挡邪恶，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在我们身边有可能伤害我们的人，已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对人的报复，它的本质到底是出于什么？是出于公义呢？还是出于我们的不满？还是出于我们里面的血气？比如说，有一个人欺负我们，伤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觉得很愤怒。如果一个人做了同样的事情，只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我们会觉得同样的愤怒吗？会觉得同样的愤怒吗？不会吧。如果在家里面一个老公家暴的老婆，这老婆承受了很大的伤害，对吧？那他非常的愤怒啊，要报复啊，要解决问题啊，要打官司啊，要报警啊，对吧？那如果隔壁邻居发生那个事呢？你很有可能就算了，不要管了，不要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里面就没有那么大的愤怒， 所以这个不是出于公正，这个是出于私情。但主耶稣下面这一段话说是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也就是说不要用恶人的那样的恶去对待恶人。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长辈，他跟我们讲过一个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他有一次跟一个同事去出差，那个年代过高速公路付钱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电子的扫描，都是要停下来要付钱，别人找你零钱。他跟这个同事出差，那个同事开车过收费站的时候呢，没有零钱，那给他一个大一点的票面。结果这个收费站的服务人员呢，也不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心情超级的糟糕。人家给他，比如说给他十块钱，要找九块五，结果他拿了一大把的一分的，一分一分数给他，数了很久，那给这个司机一大把这个零钱。结果这个同事呢，接过这一把钱来，啊，也要花很多时间数一数，然后就很微笑的跟那一个服务员说谢谢，哦，他就走了。我们教会这个弟兄啊，很惊讶。他问这个同事说，你知道刚才那个人怎么对待你的吗？你知道我们刚才在那里花了多长时间数钱吗？他数一遍，你还数一遍，你怎么可能这么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那个同事就跟他讲说，哦，这个人肯定是有点什么事情嘛，我不希望让他的心情来影响我的心情。啊，所以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弟兄啊，就非常佩服这个人了。哎，的确，我们生命当中，如果遇到这样很麻烦的、很讨厌的事情，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呢？哎，这个就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的。哎，他事后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对吧？但是在当时，我们天然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天然的反应是什么，就决定了我们像不像天国的公民，我们是不是活在天国的宪章所描绘的这个国家的里面，这个国度的里面。那主耶稣就用后面的几个例子来解释什么叫不要与恶人作对。那后面的记得是例子，例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没有办法穷尽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情况，对吧？他只是举例子。所以当我们来看举例子的时候，我们是不可以按照这个文字啊吹毛求疵的，这个很迂腐的来理解。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天国的原则不是那种很抽象的原则，天国的原则是完全可以具体化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有以下的几种情况，那这以下的几种情况也不是说让我们按照这个几种情况去执行，以下的几种情况是让我们来省察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不公的事情。我记得我再讲一遍啊，这不是教我们怎么去实行，而是让我们省察自己的态度，我们羡不羡慕这里面讲的这些人的反应，来省察自己，我们里面主耶稣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见证。当我们对待事情的时候，我们发表的是这一个声张公义的自我膨胀呢，还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权利应该是受限制的？我们如果是天国的百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期待什么？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在地上会不会吃亏？会吃亏啊。一个信耶稣的人在地上会不会吃亏？也会吃亏啊。谁都会吃亏的，而且我敢保证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我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对于吃亏的态度是什么？那这一段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省察我们的生命好不好。有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叫有人打你的 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第一个现象叫被打脸。有人这么解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哈，我也不觉得他讲的错。他说打右脸呢，人为什么会被打右脸？你想一想，别人如果打你的右脸，他是怎么打的？如果一般的人是，就是你的右手是正手的话，要打对方的右脸要怎么打？啊，不要现在比划啊，回家比划，你想一想就可以了，对吧？是反手打，对不对？才能打到对方的右脸。那据说用反手打人家的脸是比用正手打人家的脸更带羞辱性。哎，但其实无所谓了，那不管是打你的右脸还是 打你的这个正手打还是反手打，反正就是对对方的一种羞辱。但你读了这段圣经，你千万不要讲说啊，圣经里面只讲打你的右脸连左脸给他打。我每次被人家打的时候，我只给人家打左脸，这样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打回去，因为这不违背圣经，对吧？啊，你不能这么理解圣经哈，左脸右脸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被羞辱了，我什么反应？羞辱包括误会，包括污蔑，包括毁谤，对吧？一样的道理，你被人家羞辱，被人家毁谤了，被人家污蔑了，被人家说错了，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有的人在受到羞辱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生气，觉得不应该被羞辱。我怎么可能受到别人的羞辱了，我还要把另外一边脸还给他打，被人家再羞辱一次？那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公正、公义被挑战了。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自己啊，这个自己用另外一个话说叫肉体，它被挑战了，被攻击了。那一个人什么样的人，他不会被别人这样的羞辱、挑战、攻击呢？比方说，一个人如果就他非常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一直都是觉得别人比自己强，我一直觉得自己其实是很容易做错事的。哎，但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是卑微的，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不足的，那这个时候别人如果再来伤害他，来毁谤他，那他就好过很多。这个 个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定位所决定的。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什么？罪魁。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有人去羞辱他，他还会觉得怎么样？他觉得没有什么了，罪人中的罪魁应该被羞辱的。那我们如果觉得说，哎，我怎么可以被羞辱，我怎么可以被误会，我怎么可以被毁谤，说明什么？我们比保罗怎么样？我们比保罗要好一点。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个罪人，至少我还不是罪魁，我比其他的罪人要好一点，所以我不可以被羞辱，我不可以被误会，我有些地方是有权利这个伸张正义的。其实我们看自己看得太高了。当我们看事情我们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觉得受羞辱。当我们看别人常常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就不太会质疑，为什么，凭什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其实我们都一样，在主耶稣的面前，没有什么一个罪人比另外一个罪人好一点，也没有一个罪人比另外一个罪人更罪人一点，大家的天性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本质和天性，我们被羞辱，我不能说觉得正常，我们的反应会和世人不同。哎，这就是天国的见证。天国的见证是天国的百姓，他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和不信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也许你没有做得那么好，也许你没有每一次都是这样，但在我们心里面明白，我们应该和世人是不一样的。第二个例子，有人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那这个事情呢，在当时有一点点的历史背景，就是在犹太人的法庭里面，一个人被告，他输掉了，这个官司输掉了，他没有钱去赔偿别人，那这个原告呢，就可以要求这个被告把他里面的衣服做这个赔偿赔过来。但这个原告啊，他没有权利去要求别人把外衣赔过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外衣赔过来之后，他只剩里衣了，他就是不得体了。所以这个法庭为了保护这个被告人呢，你赔衣服只能赔里衣，因为你赔了里衣还有外衣嘛，对吧？那你赔了外衣，那就只剩里衣了。但这个经文说什么呢？如果有人拿你的礼衣，哎，合情合理的，因为你输了官司哦。这个时候你连外衣都给他，这在说什么？这个在讨论人权，包括法律所赋予的权益和把法律并没有规定的义务。保留外衣是我的权利，但是这个人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哇，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要人放弃自己的权利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人非常喜欢讨论你有什么权利，我有什么权利，他有什么权利。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对政治很有兴趣的话，你就发现这个是一个躲不开的话题啊。这个党派有什么权利，百姓有什么权利，总统有什么权利，国会有什么权利，谁都在争取更多的权利。而天国的原则是，有很多的权利你是可以放下的。比如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保罗讲，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保罗是牧养神教会的人，他有没有权利接受奉献呢？有啊。他有没有权利从神家中得到供应呢？有啊。但是他告诉人家什么呢？ 这些权利我从来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他做的，他接受弟兄姐妹的奉献，接受教会的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在神面前绝对是良心无愧的。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放弃他的权利。那一个人如果放弃他权利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非常自由的人。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常常强调自己的权利，他就会非常的受束缚，越来越多的痛苦，因为权力是永远不够的。第三个例子，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额外的付出。人是喜欢付出的，有很多人在付出当中他是可以得到这个满足感的，也有人是很不喜欢付出的，因为觉得自己吃亏了。但这里还讲的不是一般的付出啊，这里讲的是额外的付出，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的历史背景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罗马人的地位高犹太人一等，所以罗马人有权利去找一个犹太人，跟犹太人讲，我这里有个行李，我背不动，你来帮我背，我要去哪里，你帮我背。但是呢，这个罗马法律也规定呢，你不可以去这个 abuse， 不可以去欺负另外一个人。如果你叫另外一个人帮你背行李啊，你只能要求他帮你背一里路，你不可以要求他背一里路以外的。你到了一里路，你需要让他走，你得换一个人让他背，否则那个人背得累死了，对吧？但这个犹太人如果被人家要求背行李啊，这个人不只是说我愿意帮你背一里路，背完以后他跟那个罗马人来讲说，哎，你不需要去找另外一个人帮你背，我再帮你背一里路。哎，这个何苦嘞？这个你也没有小费的，你没有好处的，什么都没有的，你没有任何的利益的，你背了完白背啊，人家只会觉得说我占了你便宜了，谁也不认识谁。这是一个一点都不理智的做法，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谈，他为什么要付出？人都是喜欢索取，人不喜欢付出。在公司里面，大家如果干同样的事情，拿同样的工资，那没有关系。但凡在公司里面有人多干一点，有人少干一点，结果拿一样的工资，心里面就有人就会讲了，我怎么干一样多的，为什么他拿的多一点呢？也有可能教会里没有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对吧？为什么总是我，为什么总是我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从来都不干？那这个就是这一讲的这个心态，人为什么会要有额外的付出。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心里面是对着福音有负担的，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一个背行李的人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罗马人叫他去背行李，这个人给罗马人背了一里路，然后再背第二里路，你觉得如果在这个路上他们两个讲话的时候，在哪一里路这个对方比较容易听你讲话？哪一里路？第二里路。第一里路你是应该的，应该的事情是没有功劳的， 你想要跟他传福音，你想要跟他讲话，你想要跟他说什么，他一点都不需要理你啊，因为他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哎，但如果你跟他讲啊，我不只是背一里路，我还背你第二里路，他那个时候他什么反应？他就会想说，哎，你为什么要背第二里路啊？他就要问你啊，你为什么？然后你讲话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听。哎，不一定听哦，但是他有可能，你可能性大很多，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如果想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别人，他就必须要活出天国的原则，对不对？他想要活出天国的原则，他就要走这个，有这个走第二里路的机会。只有在那个机会的里面，他才有可能把天国的原则，天国的福音告诉别人。时间不是很多了，但还有最后一个例子我讲一下。有向你借贷不可推辞，这就是关于帮助和借贷。那意思什么呢？别人有求于你，你就把东西给他。那在这个世界的标准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我爱给你给你，我不爱你，不爱给你不给你。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我的东西。哎，哪有什么律法规定说别人问你要你就给他？那谁都问谁要东西了，所有的穷人都发财了，对不对？这里讲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操作法则。如果这是个操作法则，弟兄姐妹散会以后谁都问对方去要东西，谁把东西给他，这天下大乱了，对不对？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一个公正和慷慨的原则。这是什么呢？这跟旧约的一个律法很有关系。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律法，说一个人如果问一个债主借东西，借钱，这个债主说你问我借钱，你要有个抵押品吧，对不对？那反正万一你还不起钱了，我不是亏损了吗？所以呢，如果问人家借钱，就要拿个抵押品抵押过去。你跟银行去贷款，你也要有一个抵押，对吧？至少是你的信用作为抵押，或者说你有什么房产作为抵押。但是如果这个抵押品是一个债务人的生活必需品，就是这个人如果问人家借钱，他把东西抵押出去了，但这个抵押品啊，如果没有这个抵押品他也活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啊，旧约律法就规定这个债主要把这个抵押品还给他。哎，这没有道理的。你把抵押品还给别人之后，你这个借出去的钱怎么办？你有可能要不回来啊。哎，但这个是一个对于债主的律法上非常明确的规定哦。如果别人给你抵押品是人家的生活必需品，你就是要还给他。那这个律法不是给债务人的，不是跟这个借钱的人说，哎，你看你要还给我，你为什么不还给我？这个是给债主的，跟他讲，如果你拿了别人的生活必需品做抵押，你就应该还给他，哪怕别人欠你钱，哪怕你要不回来，你还是要还给他。这个对于这个债权人来讲是很大的压力。但这个人如果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就会明白这个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这个本质是对别人要慷慨，对自己要公正。我们都是喜欢对别人公正，对自己慷慨，对自己怜悯，对别人要求很多，但律法是反过来的。那这里也就讲，一个人如果愿意提供帮助，哪怕是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哪怕是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他是乐于提供帮助的。这个是天国的原则，这个是天国的见证。所以登山宝训它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做什么， 登山宝就是告诉我们，用天国的原则来看一看自己，我们是怎么样活在这一个地上的。我们对于身边的人，对于我们遭遇的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希望主耶稣的话能够更多的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美丽，能在更多的人面前，更多的时候有这样天然美丽的反应，让我们成为天国的见证。好，我们信息带到这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生命，也赐给我们你的话来指引我们前行。但愿你的生命可以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里面更多的成熟，在这一个地方能够活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